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以灵以诚敬拜三一神，我们今年教会主题的第二讲。那在上一次呢，我们分享到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三一上帝，是吧？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三一的上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位上帝，但是呢这一位上帝有三位不同的位格身份，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那这个三位不同的位格的身份的这个主体呢，它不是一会儿是一个上帝以这个身份出现，一会儿这个上帝以那个身份出现啊，就好像说我们演戏一样，今天我是一个演员，那我上舞台的时候，我穿着这个服装就成为这个人，穿着那个服装成为那个人，啊，上帝的这个三个位格主体是同时存在，啊，不是一会儿是在这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一会儿在那以那样的形式出现啊，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人误解三位一体，就是说旧约的时候，上帝耶和华就是以他这个耶和华的形象出现，到新约呢就是以这个耶稣的形象出现，那后来耶稣升天之后呢，就以什么圣灵的形象出现，不是这样的哈，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个位格主体啊，在永恒中就是上帝的三个位格身份，三位位格，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理解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对我们的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三位一体的上帝。好，那虽然这个词在圣经里没有出现，但是在我们早期教会呢，我们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感谢神。那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父上帝，但是撒玛利亚人呢，就是在历史当中，这个刚才读的圣经，这个撒玛利亚人当时他们并不认识他们所敬拜的是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是吧？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在这里主耶稣为什么会把敬拜同救恩那连在一起谈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内容。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前面跟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是吧？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什么？耶路撒冷。本来呢，主耶稣是跟他讲什么问题呢？虽然说你把你的丈夫带来，那你看前面经文就知道，结果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这话是对的，那你以前有五个丈夫，现在呢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这个什么个关系我们也很难理解。那主耶稣说你的话是对的，但是马上这个妇人就转移话题，把这个敬拜的问题提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设身处地为这个妇人想过，那当然不一定是表示他的思想，那可能因为主耶稣讲到了他生活中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妇人他不愿意去直接的面对，然后他就很简单，人之常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好，你肯定是个先知了。那既然你是先知，我要问你关于先知方面的问题了。你们作为先知应该知道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你们作为先知常常把我们这些所谓老百姓搞得头晕脑胀啊，我们不知道这样不知道那样，所以说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想把这个问题推到主耶稣那里，说既然你是先知啊，这些问题好像都是你们造成的，你来回答了。所以本来的主耶稣指出他生命的问题，他不敢正面的去回应，他反而转移一个话题。那这个是题外之话。那既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主耶稣并没有像他一样说他也回避这个问题很不好解决，我也回避一下，我跟你一样我也回过来这样啊，不是，主耶稣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啊，正面回答的问题。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说问出这个问题其实呢不简单，不简单，是一个千古难题。什么意思？是这个千古难题，因为所以犹太人都说敬拜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以色列人却说这个敬拜是在这座山上。所以呢，这个千古难题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哪里才有真正的敬拜，在哪里？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历史。撒玛利亚妇人说这座山是什么山呢？这座山其实不高也不大，但是很有历史。这座山就是基利心山， 那这个基利新山呢，基本上在以色列的中北部地区。那这座山旁边还有一座山叫以巴路山。在这图片上我们看到呢，左边的这座山就是基利新山，右边的这座山呢就是以巴路山。但是在这个实际的地理位置上呢，这两座山是南北相对啊，南边的是基利新山，北边的是以巴路山。这两座山有什么关系呢？在约书亚记第八章呢有记载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攻下爱城之后呢，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的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审判官，他们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这个基利新山，另外一半呢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这是按照摩西当年所跟他们讲的话，说当你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你们就要这样做。那他们就要在基利新山上宣布祝福，并且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说以此来警示他们，你是要一生跟从耶和华得福呢，还是你要远离上帝受到咒诅呢？所以这两座山之间呢还有一个城市，你看现在还有城市，现在的城市名字叫那不勒斯。那当年呢这个城就是叫示剑城，示剑啊，这个示剑希腊文就叫苏卡，中文翻译成叫叙加。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说，他们来到一座城叫叙加，就是这个地方。那主耶稣和这位撒玛妇人谈话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地方呢，就是叫雅各井。这个雅各井呢，就是在靠近基利新山这一边的这个山脚下的一个地方啊，现在还有那个古迹。那所以这一座基利新山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场所。那从此以后呢，这个基利新山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一个敬拜中心，直到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起了什么圣殿，那耶路撒冷就成为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并不长，三十多年之后，差不多圣殿建起来三十年之后，三十多年之后，这个以色列国就怎么样，一分为二了，一分为二。那以色列呢，他原来是十二个支派，后来有十个支派就在北方联合成为以色列国。那南方呢，就有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就组成了犹大国。所以以色列这一个国家就分开了两个国家。那北国的以色列王呢，耶罗波安，当年是为了他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南北分裂之后呢，他就不允许北国的以色列十个支派再到南方耶路撒冷来敬拜，因为怕这个人心再回到南方，所以影响他的统治，然后他就不允许百姓到南方崇拜。从此呢，南北两国在敬拜这个事情上就分开了。那再到后来呢，北国以色列又出现了一个王朝叫暗利王朝。那这个暗利做王的时候，他就用差不多2000两银子，圣经讲是二他连德的银子，就买了一座山叫撒玛利亚山。啊，这座山呢其实不高，只有不到100米，是一个像大土堆一样。那这座山呢是离基利新山大概差不多10多公里，很近的，现在这个汽车大概就2分钟就到了，但过去呢可能人跑要跑一段时间，这个距离很近。那这个暗利王朝啊，这个暗利王他买下这座山之后，就在山上造了一座城，就称为什么叫撒玛利亚城，因为这个山的名字，这个主人原来就叫撒玛利亚。后来这座城就成了以色列国的首都啊。之前的首都就是在这个基利新山下这个城市叫示剑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就移都移到了撒玛利亚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暗利王朝虽然是在以色列国北国这个19个王当中，他们有4个人做王，这个王朝其实时间很短，但是直到后来以色列亡国之后，外面很多人都把他们叫称为暗利家，把以色列，因为这个王朝影响很大，因为他们是定都的一个迁都的这一个王朝。那再后来呢，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灭亡了。 这亚述帝国灭亡了以色列之后呢，这个亚述王就从外邦人当中迁移了很多人来住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同他们混居。同时呢，为了消除以色列人对自己民族的这个记忆，就不再称呼他们为以色列人，就用当时呢他们的首都叫撒玛利亚这个城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为撒玛利亚人。啊，这个是政治的考量。就好像大约过了800多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35年，罗马人把整个犹大人的地区全部占领之后呢，就把那个犹太地称为叫巴勒斯坦地。所以今天我们一提到巴勒斯坦呢，原来那个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人的地方，但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想要消除以色列人犹太人对自己家园的记忆，就不再把那个地方称为犹太地，就称为叫巴勒斯坦地。巴勒斯坦叫 Philistine， 这个是非利士人之地的意思，因为非利士人之前呢，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非利士人已经在那边居住，所以巴勒斯坦的意思就是非利士人之地的意思。今天还是叫巴勒斯坦地区，这是出于政治的目的。那在以色列王国之后300多年之后，也就是说在以色列被称为撒玛利亚人300年之后，那撒玛利亚人呢，就在当时一个波斯王这个批准之下，因为波斯王比较开明，就在主前360年左右，在基利新山上面就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圣殿，他们称为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可是这个圣殿呢，在主前128年的时候，就被南边这个弟兄是什么犹大啊，就过去把他们全部摧毁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敬拜不敬畏神的，因为真正的圣殿应该在哪里啊？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过去呢，就这个马加比王朝当中就有一个王叫徐尔堪二世，就过去啊，徐尔堪一世就过去把这个圣殿全部摧毁。右边这个图现在就是山上那个圣殿的这个遗址。那这样后来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就彻底断绝来往，仇恨就加深。约翰福音4:9那里也说，原来什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到耶稣那个年代，因为又过了300多年之后。但是尽管基利新山的这个上面的撒玛利亚人的圣殿被拆毁，但是呢，撒玛利亚人仍然把基利新山当作是圣山，他们仍然世世代代在这个山上敬拜。根据这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那曾经下令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罗马长官叫什么？比拉多，是吧？因为他怕犹太人，所以他当年呢，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可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怕麻烦，怕引起众怒，所以依从了犹太人的要求。但是呢，他后来还是在处理这个民众闹事的问题上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后来在北方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地方，有人造谣说这个基利新山上面找到了当年摩西在这里留下的一些遗物圣物，结果就导致很多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都带着武器一同上这个山，说要保护这些圣物。啊，其实摩西根本没有进过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摩西根本没有进入迦南，是不是？那怎么可能来到基利新山呢？所以这个是一个谣言。但是当时的民众呢，可以说已经没有理智，民族的情感就超越了理智，他们带着武器纷纷上山。结果比拉多看到这个情况，以为他们要上山起来怎么样啊，造反，所以赶快带着军兵去镇压，一下子叫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样以后呢，这个比拉多后来就被人控告，说他擅自镇压民众，最后就被免去总督的职务，前往罗马要向皇帝报告这个事情。那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确实非常看重这座山，这座山呢也就成了他们敬拜上帝的一个不二场所。所以如果离开这座山，他们认为敬拜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这位撒玛利亚夫人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这样的历史到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有1400多年了。所以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说，他们认为只有这个基利新山才是真正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对于南国的犹太人来说呢，因为耶路撒冷有以色列人的圣殿，所以犹太人认为只有耶路撒冷才是敬拜神的地方。那这个历史到耶稣来的时候也有近1000年。就这样，在什么地方敬拜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呢？所以真的就成了在以色列人 和犹太人之间的一个千古难题，千古难题。那么这个千古难题何时了？谁能了？如何了？所以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耶稣面前抛出这个难题的时候，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直接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正是上帝要解决这个千古难题的时候。千古难题何时了？就是主耶稣说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上帝要在历史中一直要启示他们的救恩快要成就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万万没有想到，解决这个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之间这个千古难题，竟然是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好，那这个人呢，就是耶稣。谁能够解决呢？就是耶稣基督。但他不知道，他面前的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啊。怎么来解决呢？如何了呢？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来成就上帝在历史中啊一直向他们启示的救恩。在救恩里面才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就好像现在我们中东很多的问题复杂，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想只有等到神再回来的时候，那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主耶稣在告诉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当救恩成就的时候，你们拜父就不用再受这个千古难题的困扰了。所以在25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位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就那个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就必要将一切事情告诉我们。那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好像也知道弥赛亚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曾经分享过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无论是北方的以色列人还是南方的犹大人，他们都在一同盼望上帝应许他们的一个救主就要来到，这个救主就是叫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救主。所以尽管这个身份很低微的一个撒玛利亚平凡的妇人，他也知道说将来有一个救主要来，弥赛亚要来，所以人人都在盼望弥赛亚到来。当主耶稣对他说，你们拜父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谁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口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谁能有这么大的胆量可以说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常常说一些话很震撼人，然后就被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什么，说这个人在说健忘的话，健忘就是你好像是污蔑神诋毁神的话。那健忘的话，主耶稣说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还会好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到？如果说被文士听到，或者在被撒玛利亚的文士听到，那肯定他们都指责耶稣说，你又说什么健忘的话啊？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话音刚落，主耶稣就直接对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啊，就是他。主耶稣告诉他，和你说这话的人就是你所期盼的弥赛亚。那这句话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呢，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这句话当中充满了爱和怜悯，因为这是上帝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亲自的启示。上帝什么时候会一个人单独在你面前说出一句他向你特别启示的话？这是上帝对撒玛利亚妇人这个特别的怜悯。从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这句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上帝他们的神没有忘记他们啊。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所拜的，我们前面看到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讲话？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所拜的他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在整个救恩的这个启示当中，他们只拥有部分的启示，他们所拥有的就是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但是对于上帝启示犹太人那么多先知写的很多的先知书啊，什么以赛亚书啊等等这些所谓的书，他们一概不知，他们只知道摩西五经，他们把它称为撒玛利亚五经啊。再加上他们后来因为这个政治的问题，他们受环境的影响，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偶像出现， 所以他们就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所拜的那个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只是一个概念而已。那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在历史中因为有不断的有先知对他们说话，知道耶稣基督要来到他们中间，所以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其实才是真正应该期盼弥赛亚的人，因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上帝一再借着不同的先知对他们说话，救恩出于耶和华。同时呢，上帝也使用犹太人作为上帝的仆人，要来成就上帝的救恩。所以救恩呢是从天上来的，但是救恩的成就却要借着什么？犹太人。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从天上来的，但是他要成为人的样子，降生在犹太人的一个家庭里面，是从犹太人出来。所以先知弥迦曾经说过，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从根骨从太初就有。那在这里有两个名词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犹大，一个就是以色列。犹大所代表的就是救恩的出处，而以色列呢，我们知道在主前七八世纪弥迦那个时代，我们刚才看到以色列作为地理上的名称已经和犹大完全分开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绝对不是指单单分裂之后的北方的以色列国，那而是指救恩所代表的一个范围。这就包括南边的犹大，北部的撒玛利亚以色列在内的所有的以色列民。在今天我们也说包括我们其中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称自己为什么？新以色列，新以色列。所以在这里以色列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就是指一个救恩的范围，不是地理上的概念。因为以色列原来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先知弥迦清楚地指出，将来必有一位从上帝那里来做掌权的，从犹大的伯利恒出来。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降生在哪里啊？伯利恒。所以在历史当中，虽然犹太人拥有关于上帝这个救恩的启示，但撒玛利亚人没有。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无论是南方的犹太人还是北方的撒玛利亚人，他们都一同的偏离了上帝。但是呢，上帝没有忘记他们。就如同上帝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妇人也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当上帝赐下他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亲自的来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来启示。通过他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来启示，就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没有忘记他们。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也是上帝自己特别的工作。后来呢，主耶稣对门徒说，因为这些门徒干嘛呢？这个时候门徒就出去找吃的给他了。后来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我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在后面呢，我们看到因着主耶稣亲自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启示，那所以一场撒玛利亚人归主的运动就这样开始。后面看到很多的撒玛利亚人要出来见耶稣，并且信了他就是救主。那这就是救恩的写照，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救恩当中，无论我们有多么的败坏，有多么不堪的历史，只要在救恩许可的时间里面来相信他，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都可以被上帝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像约翰福音那里所讲的，凡是愿意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上帝所赐的权柄，他的能力。现在呢，就是拯救的时候，等到我们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赎罪的问题了，而是定罪和审判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被审判有罪，现在还没有被真正的定罪。定罪什么时候？在定罪最后审判的时候。 但是因着在宣判有罪和最后定罪执行刑罚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是不是？就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他亲自替我们承担了这个刑罚，这样我们所以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的人都可以被他来代赎。这样虽然我们被宣判有罪，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定罪刑罚，只等到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所谓不信的人，他们被宣判有罪，同时也被定罪刑罚。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时间里面，所以神告诉我们，一再的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可以寻求的时候，应当要寻求他。同样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一样。那当主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是什么人呢？当然是犹太人，是吧？但是主耶稣不是肯定犹太人所说的敬拜是要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已经否定了犹太人所说的敬拜是要在耶路撒冷这个问题。那主耶稣所说的其实是与救恩有关系，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与犹太人有关系。所以其实主耶稣就是要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进入到救恩之中，敬拜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不是时间地点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在上帝的救恩当中来敬拜的问题。所以只有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才会有真正的敬拜，离开上帝的救恩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敬拜。所以主耶稣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就是因为主耶稣知道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犹太人已经把他们的敬拜与上帝的救恩其实已经连在一起。你知道我们在诗篇当中有 一类的诗篇，我们称为叫上行诗啊，上行诗呢，其实就是犹太人要来到圣殿来敬拜的这个过程中，他所颂唱的诗篇，从120篇到134篇，这个15篇诗歌，那都是表达犹太人的一个敬拜。怎么样敬拜呢？他们要渴慕神的救恩临到。所以这个120篇到134篇这个15篇上行诗里面所表达的内容，都是犹太人怎么样渴慕神救恩的临到，他们在困境中是怎么样来仰望上帝，来敬拜上帝，向上帝呼求。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当上帝真的把救恩赐给他们，那就是主耶稣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反而要求当时的罗马的总督本丢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的智慧总是高于我们人的智慧，他的智慧是我们人无法测透的。若不是上帝亲自启示给我们，靠着我们的猜想，我们永远无法猜得到。我曾经在迎新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从古至今，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中出现过多少的大文豪、大作家，我们出现过多少代表人类文化遗产的所有的所谓的作品，这个文学作品，其中有没有哪一个故事曾经讲到过说有的人因为被审判定罪之后，那个审他的法官亲自去替他死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说审判有罪马上去交付执行了，比如中国的那个包公，他有三头铡，是吧？不管铁面无私啊，不管谁只要逮着有罪马上就执行。从荷马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大文豪，没有一个人曾经写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说曾经有人因为犯罪，法官定他有罪，然后这个法官亲自去替他死，把他从罪里面赎出来。为什么人没有这样的想象力？不是人没有这样的想象力，这是上帝自己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以靠着人智慧，真的是上帝的智慧无法测透。那上帝竟然是借着我们罪人的手，借着犹太人的手，把他的独生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他早就为世人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 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那通往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那从此人来到上帝面前，就不再经过这个幔子，而是经过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凡借着他给我们开了，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上主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就是要告诉他时候将到，敬拜父不在这个基利心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敬拜的真意是要能够认识到上帝的救恩，并且在敬拜中能够向上帝的救恩进行回应，要来呼求神，献上感恩，并且在敬拜中也能够去经历他的救恩，生命被更新和改变。那最终呢，通过我们的呼求、感恩、经历，我们的生命来宣扬上帝的救恩。所以让更多的人在能够听到这样的福音、这样的恩典，并且在归到神的名下，这就是上帝要让我们敬拜他的内容。离开了救恩，我们的敬拜就和上帝没有关系。所以若不是上帝赐下救恩给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来敬拜上帝。如果我们要敬拜又没有救恩，那我们敬拜的一定是属于自己的偶像。所以上帝不是缺少什么，需要人在敬拜当中让他得到补偿。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敬虔的心，让我们是要来敬拜他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宗教，宗教的本意就是敬虔。上帝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心，其实要来敬拜他，但是人却用这个敬虔的心去拜了很多不该拜的东西。那他要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要知道人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宣道会的陶树牧师曾经说过，若不是亚当夏娃曾经犯了罪，敬拜对人来说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睡觉一样，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如今这个原本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却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最难以表达的事情。但是感谢神，上帝赐下救恩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独特的、有个性的、有活力的儿女，来尽心尽意的爱他，并且按照上帝的圣洁的荣美去敬拜他。这就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在旧约当中，敬拜和侍奉是常常连在一起。比如说摩西常常嘱咐以色列人不可拜偶像的时候，就说你们不可敬拜和什么侍奉别神。敬拜和侍奉往往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敬拜本身就是侍奉。上次我们讲，我们比如说主日崇拜，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崇拜神的时候，就是通过我们自己所做的功来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敬拜，是吗？来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所做的功就是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的侍奉。当然我们说敬拜本身的意义比崇拜更加的宽泛，崇拜只是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当中有不同的侍奉来一同向上帝献上我们的回应。那敬拜呢，这个范围更广，因为敬拜包括我们生活所有方方面面的一切。就像保罗讲的，无论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人，这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所以，在新约当中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谈到活祭就谈到什么崇拜了，以色列人常常通过献祭来崇拜，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侍奉在这里这个词原来意思就是敬拜，我们这样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属灵的敬拜，上帝正是要我们这样去敬拜他，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上帝。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形成了很多的所谓的 人生观、价值观啊，这个思想、那个思想。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成长中的每一天，都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生命成长，也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成长。那有一些呢，这些观念不是从上帝的智慧来的，而是从这个世界的智慧来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什么？这个世界就是属于敌对上帝的这一面。所以约翰曾经说，这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里面。那从这个里面出来的很多的不同的所谓的思想价值，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还在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形成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要做出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 改变什么，乃是要靠着上帝，靠着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来进一步思想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说我们拜父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何以如此呢？因为将来有了救恩，时候到了，因为有了救恩，就会有新的敬拜。这个新的敬拜不是在这，也不是在那，因为有了救恩，就会有新的景象。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得到了救恩之后，那主的救恩是否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的面貌，带来了一个新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改变？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属灵的？是不是在上帝的眼中是理所当然的？那自己要看我们有没有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的三观影响，而是要单单的寻求什么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定的一个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这个北美这个地方生活，作为我们来讲，虽然没有其他世界不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那么受到逼迫，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有更深的影响，就是虽然没有表面的逼迫，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在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自己全人都献上当做活祭呢？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救恩当中来敬拜主，并且真的在能够在敬拜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得救的生命，来见证主的救恩。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事以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得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圣洁。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敬拜你，同样也是你为我们赐下的恩典。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要让我们能够完全依靠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恩典。而这样的恩典，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知道和经历。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在耶稣基督里敬拜，能够真实的享受主你自己的丰盛。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